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欢乐空间，我是主持人吴英。人在职场的时候呢，我们总有时候会感到烦恼苦闷，好像觉得门路没找对，努力全白费。那这个时候呢，您可能会想，如果能有过来人跟我们交流交流，指点一下迷津，是不是就能够让我们少走几条冤枉路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欢乐空间将会推出一个新的系列节目《职场过来人》，邀请一些嘉宾啊，来跟我们分享他们求职、升职或者是创业的一些经验。那也欢迎各位朋友通过 SBS 电台欢乐空间的微博、微信呢，向我们提出问题，并且欢迎有心得的朋友毛遂自荐，以过来人的身份跟我们一起讲述、分享您的职场经历。那今天第一期节目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谢迎春 Christine 谢。Christine 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非常感谢您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来去分享您作为职场过来人的一些经验。能不能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自己，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有什么样的经验要跟我们分享？
好的，没问题。我是2007年移民来到澳洲。在国内呢，之前是从事外贸工作。所以在澳洲呢是没有接受过这边的教育，当时呢英文特别特别的不好。来澳洲后呢，从第一份工作的采购助理，到世界200强的石油公司做采购专员，再到澳洲最大的矿产公司 BHP Billiton 做这个 contract management， 主要负责谈判合同、竞标和管理合同。到最后我自己创业做旅行社，自己雇人。这一路来呢，也包括帮公司招人和我自己公司进行招人。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求职面试经历和技巧，以及作为雇主的身份去招人的一些要求。现在呢我也在辅导一些刚毕业的学生，帮他们尽快的找到工作。当然能通过 SBS 电台这个平台跟更多人去分享我更开心。
听起来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尤其是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作为新移民在这里没有上过学，没有工作过，然后你又说英语又不好，这个好像是我们很多人在求职时候的这个几座大山，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样子非常的难，所以很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这个成功求职的，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您的经历？
好的。我呢当时来澳洲的时候是2007年，不过我之前呢在深圳已经有一年的工作经验，那时候做的是外贸，就是做销售的，但是来澳洲的时候我的英文特别差，我当时在想做 sales 肯定不行，因为你需要去跟客人去谈业务，英文不行不可以顺畅的交流，所以我当时在想，那么如果我变成反方，就是我变成就是别人的客户，这样是不是会好一些呢？所以我就选择了做采购。那么别人对我的容忍度可能就会比较高，我也不需要有很好的这个英文的基础，所以我就开始就是寻找关于这个采购的一些工作。但是我比较幸运的一点就是我来的时候，我前男友的妈妈就是对求职这方面就是经验特别特别的好，因为他是一个小学的这个副校长，所以他经常要面试一些老师呀，所以呢我写 cover letter 跟 resume 的时候呢就是帮我做了很多的指导，就是
写英文的简历，写英文的这个求职信。
因为咱们中国人都知道写英文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写的不错，但实际上非常的中式英文。我当时的 cover letter 跟 resume 也是改的是面目全非的，原来是以为自己写的不错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步，就是你的这个 cover letter 跟 resume 一定要写的非常的专业，如果呢你写的不专业的话，人家就觉得你的英文不行，可能工作上沟通就会有问题。所以当时我就第一步把它做的就是非常好，
当然是因为有贵人相助。当时
对对，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不管是你英文好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你的英文都写的没有地道的当地那个澳洲人写的那么地道。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不管你觉得你英文有多好，你都需要找一个就是地道的当地人去帮你看一下，把把关。所以第一步我做得非常好，然后我投了简历之后呢，就有公司打电话过来叫我去面试。接下来我就讲一下，就是其实第二步也是蛮重要的，就是面试之前的准备。因为像我们这种英文不好的，尤其在面试的时候又紧张，所以如果人家问你的问题，然后你一紧张你就答不出来了，那其实是有技巧的，就是你需要在面试之前预测一下人家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先去准备准备。然后呢，在面试的时候人家一问，你就可以对答如流，哪怕你的英文不怎么好，你都可以把它答出来，
基本上是不假思索的。
对，人家也会觉得，哎，第一个你的英文不是特别的差，因为你可以听得懂。第二个就是，如果是前期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你都可以背出来了，人家觉得你确实是做了准备。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不要到了就是面试的时候，人家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就支支吾吾的答不出来，或者是说答不出来的时候就完全就是处到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啊，所以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那您当时有着这个出色的这个简历，然后可能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那应该是顺利的拿下了这个职位，是采购助理是吗？
是一个采购加文员的一个职位。是因为我在面试上呢回答问题非常的出色，所以老板呢对我的印象特别好，所以当场呢就 offer 我这个工作了。这一关过了，但我的难度的，我的阻碍的第二关就是怎么样去保留这份工作，可能我还是没有做到位，因为当时英文不怎么好，一上班的时候就跟同事啊跟供应商去沟通，这时候我就发现我的英文特别不好，我听不懂他们讲什么，然后尤其是接电话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所以就很尴尬啊。到后面一个月，然后老板就把我给裁掉了，因为我英文实在不行。当时也非常的迷茫吧，当时就觉得受打击特别大，因为在这边你想一下，每一次你被别人否定的时候，
尤其是第一份工作是吧？
对，我当时就在想我是否需要再去学校里面读几年书，因为当时可能条件有限，我也不能够去读书，所以我只能继续找工作所以就到了第二份工作吧。其实 cover letter resume 这一块是没有问题，投了之后马上又有电话叫我去面试。第二份工作的时候，面试我的是一个德国的老板，德国人，非常的直接也非常的冷。他面试的时候第一句话就问我，这个简历是不是你自己写的？我当时就非常的惊讶，哎，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觉得这个人特别没有礼貌。然后我就跟他说，简历是我写的，但是呢我是找人帮我修改的。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也觉得你刚来澳洲英文可能也不怎么样，怎么简历上英文写的这么地道呢？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问我，你的签证是否合法。哎，我说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面试的那样，然后就问了我，
好像像审问犯人一样。
对，我就跟他说我的签证是合法的，我可以合法工作，然后呢，他就一直看着我的简历，一直在读我的简历，然后第三个问题就问我，他说是这样的，你刚来澳洲，英文又不怎么样，又没有这边的工作经验，所以呢，我不认为你可以做这份工作。但是我就有点气愤了，我觉得如果我就这么走人的话，我是拿不到这份工作的。如果我站起来给自己说两句，可能还有机会。然后我就脸就涨红了，声音可能有点激动，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都没有试我，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如果你试了我，你觉得我不行，你可以叫我走。然后他当时看到我比较激动，就有点惊讶，他说，哎，这小姑娘还会这样子哦。我当时也是二十出头。然后他愣了差不多一分钟，然后对我说，这样吧，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先就是做 casual， 如果是说我们找不到更适合你的人，你就可以留下，如果我们找到更适合你的人，那你就可以走人。我说这个是公平的，你至少试了我，你给了我一次机会。但是拿到这份工作之后呢，我其实我心里非常的不自信，因为第一份工作的原因。 到后来就是我上班之后呢，我也觉得我要有一个策略，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留下来。所以呢，我当时想着我一定要跟同事的关系打好，不懂的时候要问同事，然后呢也要时不时的叫他们需不需要我的帮助。所以呢同事的关系打得很好，就四天的时间。然后呢第四天的时候，老板叫我到办公室，然后跟我说有一个坏消息跟好消息跟我分享。我当时就想是不是我没有机会了，他们已经找到更好的一个人。然后他就问我好消息跟坏消息你想听哪个。我当时就想那坏消息吧，帮他说坏消息就是我们找了一个比你更适合这个职位的人。这个人呢是在欧洲干过15年的这个经验，而且呢他会说德文，但是我们的公司就是一个瑞典公司，就是总部的人都会说德语，这样沟通起来就没有问题。
嗯，
所以呢我说那还有什么好消息跟我分享呢？他说好消息就是说你可以留下来，我们重新创建了一个职位给你，就是做他的助理。我当时心里特别的开心，就是不管是助理还是专员，只要能够留下来，我就觉得都很开心。
嗯，
所以这就是我第二份工作的经验吧。其实有时候你面试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可以就是站起来为自己来说话，说不定可以把这个局面给扭转。
真的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
是的。
嗯，那你在这一份工作做了好几年是吗？
第二份工作是做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然后就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就搬到阿德莱德去了。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阿德莱德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工作机会呢又不是特别多。结果呢我把简历 resume 投出去之后，一个星期之后又收到了一份这个电话的面试。
嗯，
但这次面试呢实际上老板是在 Perth 而不是在阿德莱德，所以我的面试是要通过电话来面试的。
嗯，
所以这一次难度也是蛮大的，因为英文不行，本身面对面交流就会有困难，再加上电话面试你就觉得困难更大，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是像我说的一样，只要你提前做好准备，不管是电话还是面对面都可以对答如流。所以第二次我又很成功的就又拿到了这份工作。所以在这份工作呢是职位非常好的一份工作，因为这个公司是世界200强的一家公司，一家石油公司。这家公司我是做了差不多3年半的时间。
嗯，
然后也是这份工作啊，他们把我从那个阿德莱德然后转到了布里斯班。在布里斯班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时候干了3年半了，我觉得是时候要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职位吧。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觉得想进入澳大利亚的矿产行业，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矿产行业在澳大利亚是非常的吃香的，而且薪水是相当的高。
没错，
我当时是想进 Rio Tinto 啊，跟 BHP Billiton 这种大型的矿产上市公司。简历跟 resume 出去之后呢，我很顺利的又拿到了这个 Rio Tinto 的一份面试。当时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面试的时候一定会做3个人，第一个呢是你的这个直接的这个 manager， 好，然后呢还会做
直接的顶头上司的经理。
对对，然后还会做2个 HR， 就是人力资源的人。
嗯，
当时这个因为3年多了。实际上就是工作之后你就忘记了怎么样去给面试做准备了。
嗯，
所以我当时真的没有准备好，然后其中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么的，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他问我 What's your weakness， 就是你的就是弱势在哪里。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当时真的一下就懵了，我不知道怎么去回答。
这个问题其实很难回答，很狡猾的。
对，他实际上就是想知道你的弱势是否会影响你的工作，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
嗯，
好，然后呢我就又不能够停，你知道吗，我要陆陆续续的讲，我就想出来一点，但是这一点呢就是可能就是我没有拿到这份工作的一个致命点。我就回答说我的弱点是我的英文不好。我的英文你知道我是来澳大利亚才有差不多4年多的时间，我的英文可能就是我的弱点。
很诚实。
对，很诚实。然后人家就然后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马上问我，说那你的英文不好是否会影响你的工作。 就在工作沟通上会不会出现问题。
嗯，
然后我马上就说这个不会的，然后我觉得是我自命的一个问题没有答好，我不能把英文沟通这个问题说出来，因为人家我申请的这个职位就是管理合同，然后要写合同，然后以及这个竞标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合同在澳大利亚本身当地人你去写一份合同就是法律上的
用语要非常的这个精确，
对，非常精确，而且就是非常的就是要带法律的那种语言。
嗯，
你说一个当地人可能都有难度，那如果从一个中国来的人英文不是你的第一语言，那肯定难度更高，对不对？
嗯，
但是呢我一直觉得不管难度有多大我自己可以去学习嘛。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个问题答错了，然后人家没有给我这个机会。
嗯，
但是后来其实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找工作呢你一般都是从那个网上去找 SIG 呀、啊、或者是 LinkedIn 或者是什么，其实去找那个 recruiting agency 这个渠道也是蛮不错的，
就是找这个一些猎头的中介。
对对，猎头中介是蛮重要的，我 DHB 的这个面试就是通过这个 recruiting agency 帮我找到的。这一次面试呢我就全部准备好了，我就觉得我准备了差不多有三四天，把这些问题我都背对答如流，结果那份工作就应聘到了，就进入到这个 BHB 了。当时做的是一个 junior， 然后做了几年之后我就被升为这个 senior， 就是高级的。
嗯，
啊，所以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其实呢这个不管你是写 coverage resume 还是面试的这些问题都是有技巧的啊。那今天呢我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特别好奇为什么你的这个简历、嗯、你的求职信一寄出就一定能够得到对方公司给你打来的面试的电话，你的简历你的求职信写的到底怎么个好法？
好，我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首先这个 cover letter 跟 resume 的吧。因为当时在这个 BHP 还有在那个世界良美强公司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协助我的老板去面试其他人，所以呢老板经常会把这个求职人的这 cover letter resume 发到我这边让我去看。你去像我们 BHP 这么大的公司，一般的一份工作哈都会有最多的可能达到500人去申请，那从500人就500份 cover letter resume 里面去选出这个合适人来面试，其实是一个工作量非常大的一个工作。
嗯，
那所以呢我们给面试的人过来呢就是这 cover letter 我们只花2秒钟的时间，所以这个 cover letter 怎么写非常的重要，这是第一步。人家看了你的 cover letter 之后呢觉得不错，然后才会走下一步，然后下一步就是 resume 的话
其实是简历。我们觉得好像简历写的一定要漂亮，但是你的求职信要写的比简历还抓人才可以。
对，这个求职的 cover letter 实际上是一个你简历的一个简介。
嗯，
就是把你简历当中精华的部分放到这个求职信里面来。
嗯，
你抓住人家的眼球之后，人家才会往下看你的 resume。
嗯，
对吧？然后这个 cover letter 人家只有2秒钟的时间，这2秒钟的时间你要怎么样去写才能抓住他的眼球？那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刚我也讲了这个 cover letter 呢实际上它是一个你简历的一个缩写，就把精华的部分写上来。
嗯
啊，所以呢第一步当然就是大家都写的，就是比如说 to who may you may concern， 就是写这个人的时候，如果你知道这个公司的负责人，你一定要写上他的名字。就比如说如果这个求职人知道我是负责招聘你的人，那么你就要写上 Dear Kristen， 而不能说 to who you may concern， 因为这个就大家就觉得很多人啊就写这个 cover letter resume 的时候就哪份工作都用同样的这个 cover letter 跟 resume， 所以人家觉得你没有上心。
嗯，就觉得你没有好好做功课，你连写给谁都搞不清楚。
对，他就随便就是没有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人的名字。当然如果是说你不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就比如说你不知道是 Kristen 的叫这个人，你可以写，就比如说我就打个比方 BHP 啊，你就可以写成 to BHP hiring manager。
嗯，
你就写出了这个 BHP 在里面去了，而不是说 to who you may concern， 所以你就人家就知道，哎，你是特意来应聘我这个公司的职位的，
不是拿一份万金油的这个求职信到处发。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说要写上，就是你在申请这个职位的职位名。
嗯。
然后呢，就是在写你这个 cover letter 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人家要求的这个技巧，就是你的 skills match 到你自己的经验，
就是说把他、他对方有什么要求，你要把你自己的经验跟他匹配上，而且呢不能
是
在简历中间，你说哎呦其实我都写在简历里面，但是别人根本就没有时间看到你的简历，很多时候就是求职信就必须写出来，如果没有写出来的话，别人根本就不会去看你的简历。
对，实际上这个 cover letter 它是想让 hiring manager 鼓励他来读你的这个 resume，所以你里面一定要写的，把精华的部分要拿过来，然后呢吸引他往下走，然后呢到最后你一定要比如说写上啊，你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去面试的，就是你想在下一步的跟他们商讨这个面试的这个具体的更多关于你的一些细节，所以呢还有一点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cover求职信的时候一定不能写得太长，最多一页就好了，不要超过一页，而且就是这格式也要非常的清楚，就是不要写的密密麻麻，你写的密密麻麻，我只有两百文字，就没有时间去仔细一个一个字的去看。
嗯，就是说这个行文格式上面的话，最好呢是要用这边澳大利亚经常用的一些这个标准的格式，比如说字体的话要用这个 Times New Roman 的这样一些字体，这样能够就像我们中文写信的时候要写这个宋体啊，这个看得比较清楚一点。
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在很多网站上都有免费的模板，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或去找到这样一个模板，然后按照他们的模板来写，你要写得清楚人家才会往下看，否则怕密密麻麻或者是写太长没有时间，只有两秒钟的时间，所以你要想一下在两秒钟的时间人家就是主要想看哪些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
怎么能在两秒钟之内把自己推销出去？
对，就是你写的，就比如说你的技能，好，你就在这 cover letter 你写技能的时候一定要写相关的技能，就比如说你要应聘一个，就比如说会计，你不能把就比如说你在商店你就卖东西的，或者是说你在餐厅做服务员的，像这种不相关的这个技能你就不要写到这个 cover letter 上来，如果是说你一点经验都没有你可以写上来，但是如果你有相关的这个经验，就比如说会计，你有相关的经验，你就把这个相关的经验的这些技能写上去，而不是说你写了一大堆不相关的，这个人家没有兴趣的。
就是求职信 cover letter 怎么写，
就是总结一点，就是说大家能够找到相关的模板，你去找到相关的模板，第二个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来把把关，第三个就是刚刚像我讲的这些，就把相关的东西写上去，不能太长，一页就好了。就是格式一定要把它写好，不能密密麻麻，或者是说字体也不对，要让人家看得比较舒服，
一目了然。
是的。
那如果一个人他有两秒钟时间让这个招聘的经理觉得说哎，这个人还是有点意思，我要来看看他的这个简历，那他的简历如果在求职信当中就已经把这个经历相关写出来了，还需要去看简历吗？简历中间会不会有很大部分跟这个求职信 cover letter 是重复的呢？
我觉得并不是， cover letter 它只是一个简短的介绍你，而真正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个人有意思了之后就会往下看，就会这个时候就会来看看你的这个简历，这个简历呢实际上人家就是抓住他眼球的只有五秒钟，所以怎么样让人家在五秒钟来对你就是印象特别深刻然后往下看，所以这点大家忽略的就是啊，把不重要的东西放在最前面，人家觉得哎呀这不重要的你放在前面浪费我的时间不看了，扔到垃圾箱。
这个不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比如说有些人他会把就比如说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放到第一位了，
工作经历放在第一位为什么不好呢？
人家会觉得这个工作经验是比较好 OK， 但你每一份工作经验都很长，就比如说你首先你要看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的职位在哪里，然后你的这个 achievement 在哪里，对不对？这个是需要超过五秒钟的时间，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重要，但是不能放在第一位？
嗯，
其实上这个 resume 不管是 resume 还是 cover letter 也好，它实际上是变相的一个在销售你自己，所以你要把最吸引他眼球的放在第一位。啊，就是我在指导一些学生的时候，他也跟我说，老师，他说这个经验非常重要，为什么不可以放在第一位？可是我跟他说，我只有5秒钟的时间，我没有时间读你差不多有半页纸的经验。
嗯，
所以呢，这个简历，首先我就跟大家细讲一下啊，就是第一个还是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这个 layout 跟这个 formatting， 就是你的格式。
嗯。
非常的重要，密密麻麻或字体不对，看着不舒服，人家也会扔到垃圾桶。这个就是大家也可以从网上去找各种模板啊，我建议大家去找比较专业的，就是从学校里面那些模板，我不建议去找，因为学校那边是以刚毕业的，就是还没有达到专业的水平，我自己认为啊。然后呢，字体大小啊，就比如说你在写主题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加粗。但是你在讲细节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加粗，然后呢，就每一个主题的时候有一个空格，这样子人家就看得比较舒服。
嗯，
其实就是大家可以其实到网上去下载，就是到专业的一些网站上去下载，都可以啊看到他们的这个格式是怎么写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order 就是排的这个前后，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排到前后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一直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在第一段的时候，大家可能忽略的一点就是说，人家只有5秒钟的时间，所以在第一段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summary，
嗯，
你自己的一个 summary。这个 summary 写什么呢？你可以有写出你的经验，你之前就是针对这个职位你有什么样的经验，
嗯，
有什么样的技能，
嗯，
这个非常重要。然后你又看，哎，是有抓住我的眼球。Okay，
就是说写一段话，把自己的这个技能经验或者是经历先做一个文字性的总结，然后下面再一条一条的，就是通过这种列表的方式细细的去解释，
嗯，
是吗？
对，然后第一段就是不要太长，大概3行就好了，3行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个经验和你的技能，嗯，就让人家知道为什么你可以干这个你现在申请的这个职位。这个 cover letter 实际上也是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形式，但是问题就是说，一般 cover letter 就是在申请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收到这个 cover 跟 resume 的是一定是人力资源，
嗯，
人力资源过了之后呢，才会把简历部分发到你这个 department 的 manager 来看。所以那这个 cover letter 实际上这一关呢，相关部门的经理是不会看的，他主要是看的是 resume。所以为什么前一部分还要有一个简短的来介绍你自己？
嗯，
下一部分你要写什么呢？要写你自己的技能。这个技能呢，就是我们英文讲的就是你的 strength， 就是你的强势在哪里。
嗯，
你的特长在哪里？很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一点，这一点是蛮重要的。这个就直接在卖你自己。那这一点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就是个人的这个特长以及你专业上的这个特长都要写上去。就比如说啊，如果你是做会计的或者怎么样哈，那你就可以写上你的个人特长啊，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你是个 attention to details 的一个人，然后呢，你是一个勤奋的人 ，hard working。或者是说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responsible person， 这是个人的特长。
嗯，
那么后面你可以写上你工作上的特长，就比如说你会用什么样的 accounting 的系统，财务上的系统。
嗯，
啊哈，然后呢，你可以写上你对 Excel 有多熟悉。
嗯，
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学会计的时候，你对 Excel。这个技能你要非常的熟悉，
嗯，
所以你把这两部分结合起来，你就用那个一步一步的，就用那个 bullet point，
小标题一个一个小标题这样写上去，
对，写上个5-6个就差不多了啊，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一步第一步迈出去了，然后下面你就把你的这个 education， 就是你的学历写上去，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哈，刚毕业的，他们又学了这个。八千了，又学了这个 master degree， 然后又有
本硕，全都在这边读过了。
对，然后又有 NATI， 又有这个 PTE， 像这种
英语的技能，
嗯， 对，其实在这个 education 上，你就要把你主要相关的写上去，就比如像这种学 PTB 的，或者是 NAGI 或者是其他学历的，你就写成 other personal development， 就是其他的个人的发展的一些经历吧。
是属于bonus，是属于就是很好，你有这种技能很好，但是并不是做这份工作必须要有的一些这个能力。
对。对，意思就不能写得太惨，你就写上个一两个，否则的话人家觉得你学那么多干嘛，对吧？
是不是好像反而不务正业，分散了你这个本职工作的这样一个钻研的这个能力？
是的。所以这点大家注意。然后下面就分享你的这个经验，你工作经验这一点，我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很多人把不相关的经验写的非常的多，本身一个 resume 就两页的，他写成了三四页，所以这样就很费时间去读你的 resume。
你讲的这个不相关的经验是什么样的经验？
就比如说我要找会计的，你就把做 waitress 的这工作经验写上去了，就其实对我来讲一点兴趣都没有。如果是说你没有任何的会计经验的话，那你可以写上个一个就好了，你就不要把两三份的或者还是在 convenience store 打工的也写上去，因为这个对，这个是不相关的，除非是说你要找一个 waitress 的工作，然后你把 waitress 的工作经验写上去，这是相关的，是 OK 的啊。那如果是不相关的，你要找会计的，你这些最多写一个就好了，不要写两三份全部写上去了。
我想这些朋友他把他的这个其他经历写上去，比如说是为什么要申请会计工作，把便利店工作的经验写上去，可能是为了证明他有比较好的这种沟通能力，比较好的跟人打交道的能力，或者
是
比较会算账。
对，如果是说你一点会计经验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可以写上一个就 OK 了。就是这样，就是可以体现你的这个 customer service 的一个技能，因为在会计
服务客人的能力。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做会计的也需要跟人沟通，然后也需要有时候跟客人去沟通，所以如果是说这个能体现出来是 OK 的，但是不能写的太多，写最多写一个就好了。
您刚才讲的这个有些情况啊，是这个初出茅庐的这些毕业生，新进的毕业生，他们会遇到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对于已经有工作经验，长期工作经验的朋友，他们在跳槽的时候写简历啊，真的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工作的经历了，在这个时候的话，他们需要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取舍？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他们是不是应该比如说把自己的工作经验放在教育之前来去体现说，哎，我不是一个新人，而是一个的确很有经验的这个老员工，在这个行业中间已经有相当的这个认识和了解。
我觉得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比如说像一个已经有工作经验的人，但是人家只有最多两分钟的时间，他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从头到尾把你所有几十年的经验去读完，所以你要就比如把重要的一些经验你放上来，然后把不重要的你该去掉就去掉，就是像我们刚毕业的学生，你的 resume 不能超过两页，像这种有阅历的或者经验非常多的，就比如说干了十几年工作经验的，你的 resume 不能超过三页。你超过了那么长，没有人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你的 resume。 你像我们之前我们面试的时候，500人申请，从 cover letter 减去了差不多400人，然后剩下100人。你想想这100份简历要花我多长的时间？没有时间去读，你把精华的部分、重要部分放上去就 OK 了。我为什么说 education 那么重要呢？放在前面呢？因为 education 实际上是一个门槛，就比如说你有学会计的，你必须要有这个门槛你才能做，对不对？那你这个门槛我都要到后面去找的话，我就觉得没必要往下看了。如果是说你经验是非常多的，你是想求职这个 manager 的 position 的话，这个也是需要有个门槛的，你必须就比如说要有个大学或者是有管理层的这个文凭，这种门槛。除非是说你没有大学的文凭，那么你这个 education 部分你可以去掉，你就可以直接写经验。
就是说以您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大公司还是相当注意他们所招收的员工的这样一个文凭的，是吗？
对，非常重要的。 我们公司做 manager 的 position 的话都需要 MBA 毕业的，
嗯，
所以还是蛮重要的。当然就是像我们助理级的，就是没有大学文凭也可以进，但是除非是你啊有很多的经验你才可以进得去，否则的话一般都是需要大学文凭才可以就是干上专员的职位。
嗯
啊，所以教育方面为什么说要放在前面，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门槛。
嗯
啊，对，你这个门槛过了人家才会看你的经验，否则的话你这个门槛都没过，人家不会花时间再去看你的经验。
嗯，
刚刚说的总结一下，就是这个 resume 就是像刚毕业的两页就好了，有很多经验的最多三页，不能超过三页。 OK、
嗯、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 resume 实际上就跟我之前讲的这 cover letter 一样，你不能说把一个 resume 然后随便去申请100份其他的工作都用同样的 resume， 就是每一份工作它的要求都不一样，所以你的 resume 要根据它的要求来作为修改。
嗯，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啊，他喜欢就是把一些志愿者的一些经验写得太很长很长，占了很多时间，人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读你的。
嗯，
你可以体现一下你是一个人比较善良的 OK， 你可以写出单独列出来一行，写个 other experience 或者是 relevant experience， 不要写得太长 OK， 否则的话你的简历就是密密麻麻两页三页太长了。
嗯，
把相关的重要的经历写的稍微细节一点，这个没有关系。
嗯，
所以总的来讲就是 resume 不能太长，把重要的部分放在前面，精华的部分放在前面，然后第一段这个 summary 介绍一下你自己的经验和技能，然后把你的特长写出来，这样子等于就是在5秒钟的时间抓住了他的眼球，然后来卖你自己，然后后面再写出这个经验的时候，又不能写的每一个工作经验写的太长，把相关的经验写的细节一点，不相关的经验，如果你有比如说2到3份相关的工作，就把相关的工作放上去，不相关的工作把它全部裁掉。
嗯，
如果没有很多相关的工作经验，放一份不相关的工作经验放上面去是 OK 的。然后每一份简历去求职，这个每一份职业的时候，这个简历要针对这个职业来修改你的简历，而不是说把一份简历然后发到每个网站去，所以这个是没有针对性，人家也会建议这个问题。
嗯，
然后呢，实际上很多专业的网站上它也有可以下载的 template， 我建议大家也可以去下载，然后按照别人的模板修改一下，也建议。强烈的建议就是找一个专业的人去帮你来把把关，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因为已经写的不错了，实际上你可以写的更好更专业。
嗯，那您讲说这个请一个专业的人来帮你把把关、
嗯、
我知道在其实我们在很多地方都能够找到这个说帮你改简历的这样一个服务、
嗯、
包括在很多社区报纸上都能看到这种小方块的广告。
对、
嗯、但是我想作为有一些做专业工作的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就是说这个、
嗯
改简历的人他并不了解我所在的这个领域的工作的情况，他能帮我改好吗？
这个完全可以，人家是专业的啊。就像我们有一些会计的学生后，他们觉得哎，只要他自己先把最基础的部分写出来，人家可以对他就比如说语法呀以及他的这个用语啊来根据这个来修改的更专业一点，而不是说帮他来写，你知道吗？
嗯，
你要先自己把你的简历写出来，人家是在你上面来修改，而不是说从头到尾帮你来写、
嗯、
这个又不一样了。
嗯，所以您认为说即使他不明白您的不了解您的这个行业的话，您还是有可能去通过这种专业的服务把你的简历改或者是求职信改得更上一层楼的是吗？
对，那当然了。
好的，那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先跟我们的嘉宾谢迎春 Christine 来去聊这个职场过来的经验，先聊到这里。今天是讲了他怎么样去求职中间的一些小的体会，还有呢怎么样去写求职信 cover letter 和简历 resume 的一些这个经历。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还要请Christine 来继续分享他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有什么必杀的技巧。那谢谢你 Christine， 谢谢。
好的，没问题。好，谢谢大家。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